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3回。见这群元婴期的老怪物们发生了争执，这至阳上人神色阴沉的思量一下，又接着说道：“我三人自然也知道其中的蹊跷，但先前木兰人一路攻来的时候，俘虏了不少修士，其中以九国盟道友居多，但我们各宗各派支援弟子也有不少啊。听那使者讲到，这批人足足有千人之多。
此话怎讲？难道不接受赌斗，他们就敢杀俘虏不成？要是如此的话，木兰人就不怕我们用其他手段报复？”
矿老者一惊，脱口说道：“那使者倒没有说出杀俘虏之类的话，但是口口声声说给我们一个救回这些修士的机会，时常赌斗，他们除了赌上这些材料之外，每一场另外还要加上百十来名被俘的修士，只要赢了，这些人就可以被放回来。”一听这话呀，在场的老怪们面面相觑起来。猛一听，这些千余名修士似乎并不多，而且多半都是修为不高的低阶修士，似乎根本不用受对方要挟。但是若是谁真提议不救这些人的话，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要知道，这些修士也不算什么，但他们代表的家族和大小宗门可是众多至极，特别其中不少修士还是为了拖延法事公事而被木兰人俘虏的。若是不救，恐怕还未开战，大军士气就会大挫，低阶修士大感心寒呐，不少人不会再出全力死战了。
想不到这些草原蛮子还能使出这种诡计来。
以前几次入侵的时候，虽然很少会用计策，但这一次出手可就够阴毒的。明知道不妥，我们也不得不往里跳了呀。
龙寒叹了口气。
龙寒这话，其余之人怎么会不明白呢？心里同样大感无奈，暗骂这木兰人的狡诈。
看来大家已经明白了，这场赌斗我们不接也得接下，不管对方用意是什么，我们都必须在赌战中大败对方法事，否则对士气的打击非同小可呀。而且看对方提出的赌战方式，并不像是会在争斗中做手脚的样子，多半呢打的是其他主意，所以参加的道友大可不必担心会吃什么暗亏，若有不妥之处，我们也会直接出手阻止此战的。当然啦，因为这是死战，是否愿意出战完全凭各位道友自愿参加，我们三个人是不会强求的。
知阳上人的目光在殿内向众人一扫之后，凝重地说道：“
自愿？哼，
这话一入各位老怪物的耳中，所有人心中冷笑了起来，随后都目光闪烁的默不作声。
谁都不傻，别说这次的赌战大有蹊跷之处，就是没有，也没有人愿意和人死战的呀。毕竟修炼到了如今的境界，哪一个不是历经数百年苦修才得以熬出头的，又怎么会轻而易举的以身犯险？”
韩立同样的神色淡然，没有出头打算呢。他虽然不介意为此次大战出一些力，但是那是在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才可以。上一次黄龙山大战就差点儿要了他的小命，他可不想再经历一回呀。
见到殿中诸人如此神色，合欢老魔脸色一沉，冷哼了一声，
哼声冰寒刺骨，直震的在座的修士脸色微变，但是仍然人人高坐，无人起身接口。智阳上人见此摇了摇头，面露出一丝无奈，而魏无涯双目眯起，一语不发，不知道在想一些什么。如此尴尬的情形，智阳上人没有让他再继续下去。我和两位道友在来之前呢，商量了一下，这次赌战实在是危险了一些，所以出战的修士若是胜利，赌战赢得的珍稀材料都归获道友私人所有，也算弥补此次出战的风险了。不知道诸位道友意下如何呀？而且据我所知，有几位道友在修炼上似乎正欠缺几种珍稀的材料，到处寻觅不到。我们三个人呢，倒也有一些收藏，也能够满足这几位道友的。智阳上人一说完这话，目光在其中几个人脸上一扫而过，这里边竟然包括了韩立。韩立心中一凛，有些疑惑起来。其他几个人也都不是一般修士，面上同样闪过了惊疑的表情。虽然道士说出了诱人的条件，大多数人脸上也为之动容，但一时间仍然没有谁主动的站出来提出说我要参加这场赌战，我要死战到底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始终没有说话的魏无涯忽然抬头望向了一旁的碎魂真人，嘴唇微动了几下，竟然传音过去。原本垂手低眉的碎魂真人神色一变，脸上先是一惊，接着现出了惊喜交加的神情。再听了几句之后，碎魂真人嘴巴无声的一张一合，竟和魏无涯商谈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碎魂真人一脸踌躇，脸色阴晴不定。与此同时啊，黑袍大汉也传音给了合欢老魔。这老魔自从到了大殿中，就一直满不在乎的神情，但是一听自己这位本宗大长老的传音之后，眉头马上皱了起来，面色有些阴沉下来，不知道这大汉给他说了一些什么。好，只要上人能信守承诺，本真人就是冒一次险又有何妨啊？碎魂真人思量了一会儿，竟然如此说道。听到此言，其他老怪都愣住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云露老魔也开口了。既然碎魂道友都参加了，在下不才也要去一趟。这么多珍稀材料不要，实在是太可惜了一点呐。这老魔冷笑着说道，但眉宇间隐现一丝温怒，似乎满心的不快。其他修士互相看了一眼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暗暗吃惊。不管他们两个人是因何被说服的，但都让其余之人惴惴不安起来。果然下面这三大修士一个接一个的又分别和几个人传音详谈了几句，结果这些人听完之后，大部分或喜或忧的答应了赌战之行，只有两个人冷着面孔摇了摇头，一口回绝了此事。韩立见到此景，心中各种念头急转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智阳上人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。韩道友，听说你正在四处搜集大量的庚经，不知是否确有此事啊？韩立隐隐有所预料，但一听此言，还是不禁怦然心动。他让天道盟帮他搜集庚经之事，并非什么保密的事情，对方能知道，毫无奇怪之处。不错，韩某的确需要一些庚经炼制法宝，难道智阳道友手中有大量此物？韩立稳了一下心神，不动声色地问道。 韩道友所猜没错，我和魏道友手中各有不小的一块庚金，数量应该够道友之用了。韩道友可有兴趣一看呢？智阳上人含笑着说道：在下要先看过庚金是否满意，才会考虑参战之事。韩磊沉吟了一下，没有把话说死的回答。智阳上人轻笑了一声，满口答应了下来。于是短短时间之内，有五个人先后答应了此事，还有几个人呢和韩磊一样，要先考虑一下才能给予准确的答复，但就是这样已经让智阳等人大为满意了。当即呢也不再和其他人传音，开始布置起如何应付法师大军的具体事宜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坐在厅中，听着这众老怪讨论法师大军的虚实，以及如何运用阵旗等布阵器具，应付法师极为棘手的灵术大阵等细节问题。但韩立心思却早已云飞天外，想着庚金的事情了。说实话呀，韩立对自己的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的威力实在是不怎么满意。哎，这倒不是说这套飞剑比其他修士的本命法宝威力差，而是因为他遇到的敌人要么极弱，要么极强。极弱对手根本不用出动飞剑，仅凭清源剑气就可击毙对方，而极强的敌人修为一般都比他高深，飞剑又成了有些鸡肋的感觉。不过当看到书页上记述的清源剑诀最后一种神通大庚剑阵的时候，韩立才明白青竹风云剑配合清源剑诀的可怕。这种剑阵威力，即使他只能够施展出了一小部分，也足可以和元婴后期修士一较长短了。至于那虚天鼎，虽然被银月吹嘘的天花乱坠，但实际威力到底如何，在没有亲眼看到之前，韩立始终抱着三分怀疑。因为这大庚剑阵绝对是他以后立足修仙界的大神通，如此一来呢，大量庚金他一定要拿到手的，否则就无法祭炼剑阵。但是否真的为此就要参加赌战，韩立还是一时拿不定主意。想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决定看看对方提供的庚金数量，然后再说吧。若是提供的庚金够多，让他大有希望炼制成大庚剑阵，去参加此次赌战，那也是未尝不可呀。只要对方的对手呢，不是那些木兰神师，他自然不会畏惧谁的。就是木兰人在赌战中渡了什么手脚，以风雷赤和紫罗天火的威力，一个区区屏障还真能困住他不成？韩立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心神重新镇定了下来，开始认真地听着众修士的议论之言。这场聚会啊，足足开了近一个时辰，三大修士中明显以智阳上人为主，这合欢老魔时不时地做补充之言，而魏无涯呢则沉默寡言，一共他也没说几句话。不过在讨论中，无论是智阳上人还是合欢老魔，都对龙寒明显的高看一眼，遇到和天道盟相关的事情都会询问他的意见。看来龙寒夫妇联手能抗衡三大修士的传言，倒也是货真价实之事。最后呢，总算将事情都议论的差不多了，并给那些没有参加赌战的修士也大多分配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职责。然后在智阳上人一句 诸位道友回去准备吧。众人呢纷纷告辞离开，但是有三名修士却被单独留了下来，其中呢就有韩立，另外两个人一名是云路老魔，一名就是那位面色无血的秀丽妇人。这个女人呢在刚才的讨论中和韩立一样一直没有说话。
师弟，你跟我来一下，有些话要单独的和你说说。
黑袍大汉等众人离去，就面无表情的冲云路老魔说道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往偏殿而去。云路老魔目光闪动一下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默然的跟了过去，似乎对黑袍大汉呢十分的敬畏。
韩道友，白道友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谈谈了。
二位打算先看看想要的东西，再决定是否参加赌战。这种事情啊，贫道倒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呢，此行是危险极大，若是没有足够的代价，谁都不会轻易涉险的。不过，不管东西能否让二位满意，贫道还是希望两位道友能参加此次的赌战。智阳上人一等黑袍大汉和云路老魔离开，并没有带韩立和那妇人去其他地方，直接在大殿中对二人郑重地说道。而魏无涯则在旁边倒背双手，神色不惊地打量着两个人。听了智阳上人这话，韩立还未回答，那秀丽的妇人已经是黛眉微皱，冷冷地说：
我孤家寡人的弱女子一个，可不管什么木兰人入侵天南，还是天南人入侵木兰人，这一次要不是你传信儿说手里有那东西，哼，我根本不会出山的。
哎，丑话咱们说在前面啊，手里的东西不能让我满意的话，我可扭脸就走人。
这妇人话语之间竟然对智阳上人毫不客气。
哎呦，白道友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当年之事虽然说我有些过错，但实际上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？
智阳上人闻言没有动怒，反而温和地说道：
哼，是非过错我自己会判断的。
好了，当年之事不要再提，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，把东西拿出来吧。
妇人脸色一沉，冷哼一声说道。韩磊听到这里脸上神色如常，但是心里却诧异了起来。看来这姓白的妇人似乎和这智阳上人之间有点瓜葛呀，就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到底有何旧情。智阳上人见妇人如此不善的表情，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伸手呢往储袋上一摸，一个白色玉盒出现在了手中。这玉盒表面上看上去是普普通通，似乎和一般的白玉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盒子刚出现的瞬间，整间大厅温度急降，刹那间犹如严寒酷冬一般，即使早已寒暑不尽的韩立也大感不适应，不禁多看了那玉盒两眼。女人感应到了盒子散发出的冰寒之气，脸上却显出一丝激动之色。这个时候，智阳上人呢，二话不说，将这玉盒送到了妇人身前。接过玉盒，妇人轻轻打开盖子，看了一眼。以韩立神识，即使不用看去，也将盒中之物感应得一清二楚，是一对通体晶莹、半透明的蚕蛹，散发着丝丝的白气。韩立眉头微皱啊，这蚕蛹形象如此的奇特，好像是奇虫榜排名靠后的冰雪蚕的虫蛹。此虫虽然说对敌的时候威力不算太大，但却有其他不可思议的神通，非常难以寻觅的。若此夫人有什么事情必须此蚕解决的话，因此答应智阳上任参加赌战倒也是无可厚非之事。
怎么是蚕蛹，不是成年雪蚕？
有点出乎韩立意料，那妇人一见此勇，脸色却有些难看。
白道友，这对血蚕是寒冰洞百丈之下的冰层中发现的，你看仔细了，可不是普通的冰雪蚕，是雪蚕中的极品青王蚕。你用神识仔细看看，就可以在这个蛹的内部发现其中的异常。智阳上人神色不变，平和地说道。那个女人一听，什么？这是青王蚕，脸色都变了。看来此物对她来说，那是极其的珍贵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4回。